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进入每周辅导教室，我们现在又要预备上课了。弟兄姊妹，你预备好笔跟纸了没有？鼓励你能够把笔跟纸预备好。当你一面听的时候，有一些重点，我也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在我们进入第九单元的第二课之前，我还是把第九单元的讨论题目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记下来。九月份的讨论题目第一题呢，就是偏见的定义是什么？偏见的定义是什么？第二题，偏见有哪一些特征呢？偏见有哪一些特征呢？第三题，偏见通常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偏见通常是怎么样产生的呢？第四题，我们该怎么样除去对别人的偏见呢？我们该怎么样除去对别人的偏见呢？听众朋友，你每一个礼拜一都好好的去听这个栏目的时候呢，我相信这四题的内容你都能够写出来。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二课了。在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偏见呢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它虽然只是一种隐藏性的想法，但是对人呢却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听过第一堂课以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讲到偏见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说偏见可以说是人心里的一种预先判断的思维的方式，也是人心里的成见，在没有客观的分析的资料之下呢，却会对人怀有主观性的评论。偏见是非理性的一个态度的表达。一个人有偏见的时候呢，可以我们说它是来自于别人的影响，而不一定是自己个人经验而产生的感觉。还有一点，偏见呢是出于人性的骄傲，也就是说人为自我定了自我满足的标准，并且以这样的标准来对别人做一个衡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偏见。当我们明白偏见的定义以后，相信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偏见是怎么样拦阻人跟人之间的交往，而且也会拦阻人跟人之间相交的友谊。当人怀有偏见的时候呢，绝对是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墙，把自己跟人的关系隔绝。我还记得在上一堂课里面，我们讲完课，也就是快结束之前，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呢？就讲的从战争归来的士兵，他打电话给他的父亲，跟他父母在团聚之前，他就问他父母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在这个朋友呢，因为战争的缘故呢，失去了一只胳膊还有一条腿，不知道他的父母愿不愿意接纳他的这个朋友。那他的父母亲呢就觉得因为对方是一个残疾人，所以呢就拒绝他的儿子带这个朋友回来。那这个士兵跟父母交流完了之后呢，他就一直没有回家。后来发现他的儿子死在外面，他的父母亲之后才发现，原来他儿子讲的那个朋友呢，就是他儿子自个儿。那由此可见呢，我们说偏见呢，真的是为人际关系会建立一堵墙，而且不单是跟人之间的关系和隔绝，而且也会拆毁人和人之间美好的相交。 在上堂课里呢，我也跟大家谈论过一些容易让人产生偏见的情况，那就是人的身份。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包括性别、年龄、国籍，还有教育的程度等等，甚至我们的宗教信仰，这些呢都可以成为偏见产生的标准。当我们在自己的心里给定下一些框框作为对别人衡量判断的标准的时候呢，事实上别人同样的也会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个呢就如圣经里面所说的，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节的经文。是的，听众朋友，圣经呢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不要论断别人。我们人不是完美的，也不能够完全地明白别人内心的想法。我们说唯有神，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也唯有神才是完美的。因此也只有神才能够准确地来判断人。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那里也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却是看内心。好，我们已经温习了上一堂课的内容，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第二堂课了。今天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有关偏见的特征。人对别人的评分或者是一个评估吧，好像是人心里面的自然的一个倾向，而且也可以说是人的本性。当人热心的来评估别人的时候呢，或者我们需要认识一下自己的心理的特征。因为心怀偏见的人在性格方面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个心怀偏见的人的性格上面的特征又有哪一些。按照第一堂课我们提到的偏见的定义的时候呢，是以先入为主预先判断的思维的模式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呢又不是以客观分析的资料来做标准。所以这样看来的话，我们说偏见就是绝对主观性的一个判断。既然存着主观性的判断，那么心怀偏见的人也相对的来说是非常主观的来看事情。那以下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性格上面的特征。第一呢，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就是刻板僵滑，意思就是说一成不变，没有弹性。就算是有客观的证据作为支持，也不容易有改变。第二方面的性格的特征呢，就是按部就班，意思就是说做事情呢是按一定的条理、一定的程序。按部就班的人呢，只能采用一定的规定的计划跟方法来做事情。任何的提议或者是新的计划，在没有商量好跟做决定的时候，他绝对不会采用，也绝对不愿意接受。第三方面就是害怕变化。这一点呢，跟第一跟第二点前面我讲的刻板僵滑和按部就班呢有一点相似，也就是说不会接受新的转变跟方式，因为害怕新的改变带来不好的结果。害怕改变的人是比较普遍存在这种心态的，一想到不同形式的改变，很多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恐惧。人都会想待在那种安全熟悉的环境里面，觉得这样比较有安全感。但是在生活当中的变化，我们要相信有些事情是不能够避免的，虽然会带来一些挑战，但是却会让人可以有一些积极的进步。 第四方面呢，就是思想封闭。保有那种偏见的人是比较思想封闭的，不单是自己封闭自己，不肯也不愿意尝试接触新的事情跟新的思维，过去怎么样，现在也要怎么样，就连将来也不会有任何的转变。这样的人呢，只会被不断更新改变的事件跟事物所淘汰。第五呢，就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等同规条主义，也就是说，凡事只按着规律、规则办事情跟生活。按着律法主义办事情的人，不单单自己谨守律法，也会把律法的规条呢加在别人的身上。那他们的行事为人都会以律法规条作为衡量的标准。从前面我们讲的第一点到第五点，我们看看这五点的特征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有偏见的人都拥有比人坚持固执甚至不肯做出任何改变的特性。任何新的事情跟思维也绝对不能够改变他们的观点跟角度。持有偏见的人呢，凡事只能够按着旧的方式来生活。持偏见的人除了不愿意尝试做改变之外呢，他们更有以下的这些特征。第六，就是自以为意，觉得自己在生活形式方面坚持遵守旧有的概念是正确的，是合意的态度。对人的衡量的评判呢，是建基在自我制定的这个标准之上，也就是说自己觉得非常的正确，是绝对的正确，这就是自以为意了。第七呢，就是独断专行，这样的人不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唯我独尊，他们呢只会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做事情，自己做决定，别人就绝对没有可以商量的机会，只能够遵命去做配合，这是独断专行。第八呢，就是控制欲很强，持有偏见的人除了自以为意、独断专行之外，他们更容易陷入控制别人的情况，除了控制人，也会控制事情跟环境。第九，就是缺乏信任，持有偏见的人对别人的信任呢是非常非常的缺乏，甚至会觉得别人的能力不足够，不能够达到水平，以至于不会轻易的把责任交给别人。最后一点，也就是第十点，就是愤世嫉俗，也就是从正义感出发来看事物。持有偏见的人正因为自以为意，所以呢对事情跟人都抱着看不顺眼的态度，也就觉得只有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最正义的、最正确的，对于其他的人和事物呢都一律的给予不义的目光来看待，因此呢就会引起个人的愤怒的情绪。也可以说，持有这样偏见的人呢是比较容易冲动，而且心里呢常常会有愤怒跟埋怨在心中。
在人生路上，有风有雨，有欢笑和泪滴，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我都甘愿承受，快快乐乐地走。让我们心中有爱，相扶相持，完全的奉献。 天用真爱付出，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关于一些偏见人的心理的特征有十点，这十方面呢，可能当你去听的时候呢，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或者是你个人去反思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一点，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跟人接触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会发现有一些人他的性格是有刚才我们所讲的那十点的特征。虽然在接触交往的过程，这些性格的特征也会带来一些影响，但可能影响的也不算为非常的严重，只是我们要记得，当偏见在人心里不断的升级，却不加以正视的时候呢，所产生的影响就相对的严重了。因为偏见这负面的情绪呢，会随着不断的就是增加，在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的情况之下呢，可以由内心的想法慢慢转化为一些实际性的行动，那这个呢就非常的可怕。这些由内心的想法慢慢转化为行动的情况都包括哪一些行为呢？第一就是嘲笑，也就是说对人相处的时候，跟人在对话当中，你会用开玩笑的这样的方法会嘲笑别人。第二呢，就是毁谤，带着敌意的来公开的来批评，甚至造一些虚假的事情来破坏或者是毁谤对方。第三呢，就是歧视，透过隔离、排斥等方式避免跟某一类的人接触。第四呢，就是公开敌对。起初的时候呢，会出现语言上面的这种侮辱，跟着呢，就慢慢的演变成为就是用武力的这样的方法来对待对方。第五呢，就是人身伤害或者是暴乱，公开的发动一些暴乱以表达反抗的情绪。第六呢，就是屠杀， 有计划的对待某一些人而进行灭绝性的屠杀。听众朋友，你看到了吗？也就是说，有这样偏见的负面情绪的人，如果你不去改变自己的话，这样的想法会从内心慢慢转变成为实际的行动。而刚才我所讲的嘲笑、毁谤、歧视、公开敌对、人心伤害跟暴乱，最后到屠杀，一个比一个严重，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我们说，当人怀有偏见，甚至让偏见的程度不断的增加的时候，而你又不去理会的话，真的很容易有一些不好的想法转化为可怕的行为。在某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可怕的行为呢，就一发不可收拾。那在这里呢，我又想用一个故事来描述以下这样的情况。早年在美国的阿拉斯加这个地方，有一对年轻人，他们结婚以后呢，就生了小孩。那太太呢，因为难产，在生孩子的时候呢，这个过程难产而死去，所以就剩下了这个孩子。作为丈夫的，因为忙着工作，又要维持生活，又要照顾这个家，他没有什么空呢，也没有什么时间去照顾这个孩子。所以呢，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呢，他就训练了一只狗。那只狗呢，非常非常的聪明，而且非常的听话，能够照顾这个小孩，可以就是咬着奶瓶喂孩子喝奶，帮助照顾这个孩子。有一天，这个男主人出门了，然后呢，就希望吩咐这个狗在家里面好好看着自己的小孩。之后呢，他出门到别的村子里面去办事，因为遇到大雪，当天呢不能够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呢，他就赶着回到家。这个时候呢，一回家呢，狗听到主人回来的声音以后呢，立刻就冲了出来迎接主人。当他把房门一打开一看的时候呢，到处都是血。他抬头一看，床上呢也是有很多的血。孩子这个时候不见了。那个时候呢，他看到狗啊，他养的这条狗呢，狗来到主人的身边，而狗的嘴巴上面也是血。那这个主人呢就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很快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条狗。他呢，狗性发作了，把他的孩子吃了。于是呢，他一怒之下呢，就拿起刀来向着这个狗砍过去，把这个狗杀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听到孩子的声音，孩子在那里哭。于是呢，他就往声音的地方去找这个孩子。他见到他的孩子在床底下，并且慢慢的把这个孩子拖出来，于是他就把孩子抱了起来。孩子身上呢也有很多的血，但是没有受伤。主人呢就开始觉得奇怪，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这个小孩的爸爸呢，再看看狗的身体，这个时候才发觉狗的腿上的肉呢已经没有了。而他在观察去留意去看他的家的时候呢，他发现有一只狼，而这只狼呢，他的口里面还咬着狗的肉。原来是一只狼来到这个家要咬这个小主人，而他的狗救了他的孩子，但是整件事情被主人误会了，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会。听众朋友，这个主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会呢？那是因为他当时心里非常非常的冲动，再加上他心里有一些偏见，他在想狗是动物，没有人性，会有伤害人的可能。所以在他看见狗的口里满是血的时候，却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他立刻联想到就是狗的狗性发作了，一定是这个狗害了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冲动的 就杀了这个忠心的狗。偏见往往会让人在不了解、不理智、没有耐心、缺少思考、没能够多方面体谅的情况之下，出现感情冲动的情况，这样就会引发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刚才前面我讲的那个故事，主人杀了忠心的狗，但是在真相知道了以后，这个主人再也没有办法做补救了。弟兄姊妹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偏见带来的想法在转化为行为之后，它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偏见存在在人的心里，对人际关系的交往是有很大的影响跟破坏力。我们需要了解偏见的情况，也要明白有偏见的人的性格的特征。如果能够用爱心去帮助跟化解，相信偏见对人的影响也会得到解决跟改善。对于心怀偏见的人，我们要用爱心跟怜悯的心来跟他们接触，也要用心去明白他们的想法，尝试帮助他们摆脱这种偏见的问题。偏见的偏是人字旁加上一个扁，从文字的字体来看的时候呢，也挺有意思的。偏见我们说是因着自己错误的看法和对人的成见，把别人看扁了。那下面呢，我就尝试透过圣经看看耶稣接触那些受偏见影响的人的一些例子。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医治麻风病的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面对他们。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就讲到，耶稣下了山，有许多的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麻风在圣经当中的记载是属于一些严重的皮肤病，患病的人被看到不洁净，需要跟人隔绝，并且当他们遇见人的时候呢，要高呼自己不洁净，这样来方便人因为自己患上麻风这个病而离自己远远的。有麻风疾病的人呢，他们会受到别人的特殊的眼光来对待他们，但是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说，耶稣并没有用特殊的眼光来对待他们，耶稣他更伸手来摸他们，使他们得医治。第二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呼召税吏马太，耶稣更与税吏和罪人一起作席。税吏是专门为罗马帝国收税的一个犹太人，他们因为为罗马帝国工作吧，再加上不少税吏是借着工作来恶诈别人，因此呢，税吏是被人看不起的工作。但是耶稣他呼召门徒的时候，就呼召了做税吏的马太。圣经里面说，耶稣在屋子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跟罪人来与耶稣跟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这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的经文。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四十二节的经文。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撒玛利亚妇人与犹太人是有仇恨的， 他们是互相不接纳，互相不来往，而且是仇恨对方。再加上撒玛利亚妇人，她还是一个离过婚好多次的妇女，又是犯了奸淫的一个妇女，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够被认同跟接纳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却在井旁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讲福音。耶稣他不单单是没有排斥这个妇人，耶稣他接纳他，跟他有很好的个人沟通谈到的机会。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四十二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难怪这个妇人这样说，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这个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的经文。听众朋友，从这三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对待那些有人用偏见的眼光看待的人。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来学习耶稣对待因偏见的缘故而受伤的人。耶稣没有用一般世人的眼光，也没有用以偏见的这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些人，尤其是因着文化或者是身体状况而遭受到社会排斥的人。我们的主耶稣他反而用爱跟怜悯的心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甚至按着他们个人不同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世切的关心跟帮助，比如说治好他们的病，向他们传讲福音，并且呼召他们来跟从自己，成为自己的门徒。另外主耶稣他也帮助那个离了婚又犯了很多次奸淫的那个撒玛利亚人，向撒玛利亚妇女传福音，这些都是主耶稣他给我们留下的很好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榜样，用爱心跟怜悯的心去关心那些被偏见而伤害的人。听众朋友，我真的是盼望听这个科目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当中能够得到一些启发，也能够帮助你自己。如果今天你在偏见这个主题上有任何的感受跟经历的话，我们真的是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在要结束这个栏目之前呢，素琴也想借助一些经文让我们彼此勉励。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